诗篇第四十一篇，诗篇第四十一篇，这篇是病中祈祷，一面看到大卫本人有病，一面看到他是一个眷顾贫穷的人，所以是有福的。他是怎样的体贴神的心？这个人家在病中，人家在困苦中，他眷顾，他帮助，他体贴，这就是大卫。所以今天这个诗歌还是大卫的诗，是大卫的诗，诗篇的第四十一篇。看顾贫穷、遭难、病患，遭难呢、啊？遭难中，在病患当中，神必扶持。我再念一遍，就是看顾贫穷、遭难、病患，主必扶持。在遭难中，在病患中，主必扶持。底下就是大卫的诗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眷顾贫穷者有福，就是关心别人，眷顾这些贫穷或者是有病软弱的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这就是大卫，眷顾贫穷者有福。第二就是第四节，求连续医治，靠主得胜，就是本人有病，求连续医治，就说明大卫在病中，所以要靠主得胜。这是第四节。第五节到十二节，五节到十二节，赤手纯正，求战主前。这个就是大卫的本身，他在苦难中他还赤手纯正，最终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求战主前。五到十二，最后是十三节，十三节永远称颂神。十三节就是称颂，永远称颂神。我们看一下一到三，一到三，这里说眷顾贫穷者有福了。其实这就是大卫，他遭难的日子，耶和华必搭救他，那就是大卫的本人。耶和华必保全他，使他存活。第一就是你肯有爱心眷顾贫穷的，你这样的人蒙福，神一定能祝福你。所以当他自己遭难的日子，耶和华必搭救他。怎么搭救他？耶和华必保全他，使他存活，而且他必在地上享福。就是你恩待别人，你一定蒙恩。主耶稣在世上也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关心别人，体贴别人，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，随其所愿。他病重在他，耶和华必扶持他。病重在他，就是在床上，耶和华必扶持他。他在病中，你必给他铺床，你必给他铺床。这是一到三节，这就是一到三节。底下从第五还有四节，第四节我们看，我曾说耶和华呀，求你怜恤我，医治我，因为我得罪了你。这是大卫的祷告。大卫很谦卑，他知道自己有病，求主医治。也因为我得罪了你，他实在是也大大的得罪过神，所以他祷告神。所以一到四就是第四节，第四节就求主连续医治，连续我，医治我，让我靠主能够得胜，靠主才能够得胜。他承认因为我得罪了你， 底下第五节开始，所以我们有病一定第一是认罪，说第一是认罪，承认要看自己有什么亏欠啊，像大卫他承认我得罪了你，所以你让我有病，所以大卫是很坦然，他在神面前祷告，所以求你怜恤我医治我。为什么怜恤我？因为我得罪了你，但是还要祷告求主怜恤，求主医治。以前五节到十二节，五节到十二节这段很长，这段就给我们看到大卫是怎样的祷告，他是怎样的祷告。至终他是赤手纯正，在神面前蒙悦纳才行。他说我的仇敌用恶言来议论我，说他几时死，他的民才灭亡呢？仇敌幸灾乐祸，最不恨，最好是恨得他死掉。他来看我就说假话，他心存奸恶，走到外头才说出来。一见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。所以大卫啊，在这样的情况里，他们设计要害我，各样的诡计就是要害他。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，他已经躺卧必不能再起来了。这不是仇敌幸灾乐祸，不但说他躺，也说他不能再起来了，甚至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。艰难呢，自己有病别人还这样的对待他。耶和华呀，求你怜恤我，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。这些人太坏了，求主给他起来，因为我的仇敌不得像我这样的这个夸胜。他祷告神呢，只有求神让仇敌不能夸胜。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。大卫只求神喜爱，只求神怜悯。下面就看到了大卫是怎么祷告。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。所以最根本的就是大卫在病中他追求纯正，纯正就是追求圣洁，完全的无瑕疵，那么神就扶持他，使我永远能够站在你的面前。所以最后就是行为纯正，能够站在主前，纯正赤手纯正求站主前，这个要付代价，这个你要真正的以爱来胜恨，以爱来报什么呀，来报恨。仇敌这样的害他，这样的幸灾乐祸，他是赤手纯正，所以神扶持他，使我永远能够站在你的面前。所以大卫不求别的，只求能够站在神的面前，能够在神的面前坦然，在神的面前纯正。这个纯正两个人不是两个字，不是这么容易的，你必须实际的行出来。我们看一下诗篇的二十六篇，往前翻，诗篇的二十五二十六都有这样的话。我们看诗篇的二十六篇，在诗篇的二十六篇里面一节到三节，我们就看这几节。你看这个也是大卫的诗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为我伸冤，因为我向来行事纯全，向来行事纯全，行为各方面没有错误的地方。我又依靠耶和华不动摇，并不动摇，靠主才不动摇。耶和华，求你查看我，试验我，查看我，而且试验我，熬炼我的肺腑心肠。底下呢，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，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。所以什么叫行为纯正，就是按真理而行，完全按真理而行，没有错错。所以神的慈爱常摆在他眼前，他不敢犯罪。我呢也因为你的按着你的真理而行，这就是行为纯正。所以说大卫是这样，所以说他今天那个坦然， 那个在神面前，在仇敌面前，他那个坦然，因为他真正的是赤手纯正，那个守住了这个纯正，所以他能够始终的站在神的面前。如果你里面没有纯正，里面还恨人，还犯罪得罪神，我想到你守不住，守不住。所以这一个大卫在26篇也是告诉我们，他是按着你的真理而行，完全按真理而行，这就是纯正。所以这个神摆在他面前，慈爱常常在我的眼前，我呢是按着真理而行，所以他也是经过了神的查看、神的试验、神的熬炼。所以一个人你是不是按真理而行，这不是嘴巴讲一讲，是吧？是神让你能够经过神的查看、神的试验、神的熬炼，能够练出来的，证实你是按真理而行。所以他可以坦然，他可以坦然。所以这个诗篇是大卫的诗，第一就是他能够眷顾贫穷，关心别人，体贴入微；第二就是自己在苦难中、在疾病当中、在灾难当中，他也没有去恨人，还要按真理而行，还要仍然能够赤手纯正，这样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站得住，能够站在主前，能够平安，能够蒙保守。所以这样的人是什么人？就是体贴神心，眷顾贫穷。我们看一下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，在希伯来书的后面啊，我们看雅各书的第五章，雅各书的第五章13节到16节这一小段，13节开始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；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；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那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那个病人。这就是关心别人呢，为请长老来为他祷告，就能够救那个病人，主必叫他能够起来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可以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，所以我们互相代祷很要紧，是吧？这个祷告是一人的祷告，你为别人祷告，你自己也蒙恩。所以一人的祷告是什么？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就到这里为止。底下是讲的以利亚也好啊，以利亚是我们一样信心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不降在地上，3年6个月不下雨。他又祷告，因为他明白神的旨意，照神的旨意来祷告，不是随便求。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所以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，我们应该知道怎样为人祷告，为人代求，人家就蒙恩，你自己也就蒙恩了。所以我们看这一个大卫啊，实在是蒙恩，因为他关心别人，关心别人，为别人代祷，所以他自己也蒙恩。最后就是永远称颂神，13节，还有一个13节，他不是永远站在神面前吗？底下最后13节，我们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所以他为自己祷告，也为别人祷告，都大大的蒙恩，所以他感谢神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阿门，阿门，两个阿门。因为这个诗篇的卷一就结束，结束在41篇，所以这个最后的一篇就是大卫的诗，也是最后向神感恩称颂。为什么呀？蒙了恩典了，因为他能够赤手纯正，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没有跌倒，这不是神的恩典。神也使他得到医治，也使他的朋友，他关心别人都能够得到医治。他是以善来胜恶， 他不是以恶来报恶，所以说他这样蒙恩。所以持守纯正的意思也有这个意思在里头，一个是按真理而行，一个完全是以善来报恶。他不恨人，他不去虐待别人，这些人多么坏呀、啊！无故与他为敌的都向他夸胜，但是他不怕，为什么？他依靠神，是吧？所以今天完全依靠神的人，是经得起考验，经得起神查看、神试验、神熬炼三个方面。甚至于圣经又说熬炼神，长期的熬炼你都经得起。最后就看到他实在是蒙恩，是能够经得起考验，所以最后大大的感恩，大大的称颂神，就到此。